一种旋律，一种心情，一段歌词，一份经历，在这里，冰燕陪你听歌，听心情，谈心，谈故事。每当想起你，
周末平安，亲爱的朋友，这里是每当想起你节目，我是蓝冰燕。在朋友您的生命中，是否遇到瓶颈困境？有的时候是否觉得前面似乎无路可走，或是有时觉得生活乏味，缺乏动力，不知道该怎么样走下去呢？最近在每当想起你节目，冰燕把一位触动我生命的姊妹的生命故事跟大家一起分享，同时带出的还有她所服侍的那群非洲孤儿、原始部落人们的生活，以及她身边那些宣教士的故事。在这些故事里面，我得到许多的启发，生命原来不是要为自己而活，而是要为那位造我们的主给我们的生命呼召而活。今天为朋友您带来的是陈佑黎姊妹去非洲孤儿院服侍两年半之后写下的她在非洲孤儿院的故事。我们一起来听听听陈佑黎姊妹生命成长的历程，还有非洲奇蒙多孤儿院里那些人们的故事。
要像流云流浪天边，不要像浮萍漂浮水面，他们不问方向如何分辨，刹那间踪影就消失不见。你可知道，在那永恒世界，信主的人享受永生无限。你我生
这首《劝》来自天韵合唱团，歌词说：“不要像流云流浪天边，不要像浮萍漂浮水面，他们不问方向如何分辨，刹那间踪影就消失不见。你可知道，在那永恒世界，信主的人享受永生无限。你我生命不是云烟，不是为偶然出现。”亲爱的朋友，当知道生命不是云烟，不是偶然出现，您是否有为自己的生命该如何活得有意义而做打算呢？在今天的每当想起你节目里，冰燕给您带来陈佑黎在非洲孤儿院的故事。佑黎说，在位于坦桑尼亚和乌干达交界的小渔村里的孤儿院，我当了整整两年半志愿者之后，越来越多亲友、同学，甚至给我送过快递的顺丰小哥，都开始不约而同地问我同一个问题：你究竟什么时候回来？我的回答总是不知道，毕竟是真的不知道。就连我自己也经常问上帝类似的问题。我从小就是一个性子比较野的女孩，初中叛逆期，仗着成绩好，拼命和家长、老师对着干。父母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唯一的女儿却像个小混混，母亲为此辞掉工作专门照看我。可惜我们两人都生性好强，她被迫放弃职场，我被迫受到管束，都觉得背上了枷锁，双双抑郁。她爱我爱得激烈，但我不懂回应体恤，彼此以恶相向，日复一日，各自都想到了死，也试过去死。可人本性又都是惜命的，一次次下来，只得羞耻于自己的失败和得过且过。就在弦将崩断之时，母亲偶然遇到我小学时的钢琴老师，钢琴老师向他传福音，并邀请他去教会。 他当即就去了，倒没有听懂多少，却被赞美诗唱得泪流满面。三个月后，他决志信主，带我去教会，我出于好奇就答应了。记不清究竟是哪一点击中了我的心，我在上帝的圣洁面前溃不成军，但高中几年时间里，我明知自己是得救的，却怯于向周围人做见证，心中光暗交战之时，像有人拿一把钝刀慢慢割你，痛得不行。有一次我在梦中见到一幅画面，左手一杯可乐，右手一杯牛奶，我一口可乐一口牛奶的喝着，后来嫌麻烦就直接掺在一起，那杯颜色不明泛着泡沫的液体一喝下去，人就吐得昏天暗地。有声音传过来，那混合物就是你生命的光景，味道不太好吧。天父一棒子把我敲醒，不可与世界妥协。大学到了一个新环境，我一开始与人打交道便会提到自己的信仰。我和另两位大一的姊妹一起建立了大学城第一个学生团契，每晚挨个宿舍敲门传福音。团契从最初的三四个人，到我离校时已近50人。毕业后，我进入一家媒体，采访、赶稿，日子按部就班。我以为做一份自己喜欢的工作，一定就是上帝的计划了。但神却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在连续几个月里，我不断接触到各种关于非洲的影像和消息，碎片组合在一起，便打开了某扇被封尘了多年的大门。我突然想起，初中之前我一直莫名其妙地喜欢非洲，不仅是说说看看，曾经一度铁了心要去常住，还买了很多资料研究，因为年纪小只好放到一边，后来就抛到脑后了。回头一看，这个念头越发清晰，像一条天父从起先就设计好的路径。虽然那时我并不完全确定非洲就是我的护照，当时我试图在网上申请大型跨国 NGO 的志愿者服务机会，甚至考虑过合资企业驻非的工作岗位，但都没有下文。直到有一天，教会的一位传道人听说我正绞尽脑汁想去非洲，立刻说，你愿不愿意通过我服侍过的主内德国 NGO 去坦桑尼亚的孤儿院看看。我和母亲祷告后都很平安，像是在铁轨分叉交错的隧道里迷糊了好久，突然看见前方一小点亮光，就欣喜地朝前跑去。我写了邮件给坦桑尼亚的机构总负责人瓦尔纳先生，他很快回复同意我前往。2015年7月，我坐上了飞往坦桑尼亚第一大城市达累斯萨拉姆，以下简称达士的飞机。同年11月，结束在一间学校2个月的短期服侍之后，我来到了位于坦桑尼亚和乌干达交界非洲第一大湖维多利亚湖湖边的奇蒙多儿童之家。这是一所孤儿院，孤儿院距离湖岸仅5分钟路程，将近150个小孩，从裹着尿不湿的到已经考上大学的，以每间屋子12至15人的密度混住在9所被漆成不同颜色的砖头房子里。除此之外，院里还配备一所被称为全地区最优的全英文基督教私立小学，除孤儿之外，学校也招收正常生源。一所于2018年年初建成的全英文基督教技术中学，一个烘焙坊以及一个木工作坊。我第一年的任务是教3至7年级的小学生英文创意写作，同时给院里编一本杂志。我真的有点懵，因为我最不愿意做老师，怕管不住学生，怕下命令，怕误人子弟，怕话语失效的无力感。那天早上第一次去学校，正巧碰上全校500多个小学生穿着校服排列在小操场上，扯开嗓子唱，感谢耶和华赐给我们雨水和大太阳，赐给我们面包和玉米，鹰和麻雀，还有吃的鱼喝的茶，生命可真好啊。旁边的校园乐队拼命击鼓敲拔，架子鼓由各种汽油罐、玻璃瓶、塑料容器和废铜烂铁拼成，被他们耍得风生水起。这些小学生中有1/3都是院里长大的孤儿， 他们遭遗弃在草丛里、医院门前、街边的阴暗处，有的几乎被车碾死，有的差点被拿来当作巫术用以献祭的祭物，有的曾在父母去世后被叔伯强奸，他们被人发现送进孤儿院，长成了眼下这般挺拔又阳光的模样。第一堂课五年级，我让他们互相观察，并写一篇关于自己同桌的小短文，从而大致了解每个同学和他们的英文水平。收上来的作业里没有太多逻辑，文法和拼写也是笑料百出，大部分人满篇写的只是两人因为抢玉米糊糊干了一架呀，同桌在去打水的时候不小心摔了满身泥巴呀。其中有个男生写道，我祷告我的同桌能够成为未来坦桑尼亚的总统。我一面看一面用红笔在旁边批改，41篇批下来竟毫不乏味，只觉得生机勃勃。隔两天再上课时，我一走进教室就见破破烂烂的黑板上横七竖八地写了一行粉笔字，谢谢你 Madam Ray， Ray 是我的英文名。后来混熟后，他们告诉我此前从来没有老师这样批改过他们的作业。对于这个几乎从来没有见过亚洲人的小村庄，我想不通小屁孩们是从哪学了谢谢你三个汉字。但那以后给四个班上课，一起到井边打水，包扎摔伤的窗口，让姑娘们编头发，和小子们踢足球弹吉他，一起生活做饭喂鸡放羊，就成了我生活重心的全部。每天我都迫不及待地往教室赶，连做梦都和他们一块儿跑跑跳跳。有一次我得了疟疾，停课的那几天，房间里堆满了烤土豆、玉米糊、香蕉和豆子，还有五颜六色的野花，那些都是孩子们省下来的午餐。平时他们饿极了，偶尔还会为食物打架。上帝是奇妙的，他知道中国大城市长大的孩子没有童年，他眷顾我，让我的童年从23岁才在这个仿佛与世隔绝的渔村正式开始。这里到处有绿有绿，群山环绕，到处种满了香蕉树和木树，其间散布着一小栋一小栋用红土和桔梗糊成的泥巴房子，白天一下雨就下大半天，一出太阳又晒得人睁不开眼，晚上呢，星星像大饼上的芝麻一样洒满天，一整条银河明明朗朗地挂在头上。刚到孤儿院时，大家会不自觉地对一个问题避而不谈，像是怕触发某个隐藏的秘密机关。常年在孤儿院的127个孩子，其中有一小半都是艾滋病毒携带者，他们生来带病，父母要么皆因艾滋病去世，要么以病重失去了抚养能力。记得不止一个人问我，你说这些欧洲人为什么要花这么大的代价去给这些艾滋病孤儿提供比当地其他村里的孩子都要好的生活呢？他们总有一天是要死的呀。听了如此厚黑的提问，虽然心里有点堵，有那么一两次我甚至和提问者吵起来，气哄哄地质问他们，你凭什么觉得就因为他们是孤儿有不治之症就该过低于正常人的悲惨生活呢？之所以生气，因为那会儿其实并没有理出清晰的思路来回答，可能他们这么问本来就挺合理的，按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逻辑，的确何必花那么大力气把他们养得健康又灿烂呢？2年半来，我在坦桑尼亚参加了4次葬礼，死者都是院里长大或还没来得及长大的孩子，3个是艾滋病并发，1个是车祸。其实绝大部分定时定量坚持吃抗癌药物的人都能活到70-80岁，只是感冒发烧比普通人多些，但偶有突然身体机能失常，药物失效，人就走了。可生命本身不就是这样吗？身心健康的少年出门赶个集，也有可能被喝醉的司机撞倒。于是好长一段时间，孤儿院都被一股灰扑扑的低气压掐着脖子，令人呼吸不畅。有一次我和2个加州青年谈到这个问题，他们都是美国的工程师，比我年长4-5岁，每天起得比鸡早，睡得比猫晚，帮孤儿院在操场上建大型滑梯和秋千。完工那天，他们俩站在狂欢的孩子群里笑啊哭啊，眼泪鼻涕满袖。 他们说，你知道这世界上有些事情是比赚钱过体面的生活更能让你放情哭笑的，比如说当你顺服上帝的旨意并活在他的计划当中的时候。正因为这些小孩得了重病，你不晓得他哪一天会死，所以更值得在有限的时日里得到至少和常人一样甚至更多的关怀。他们笑着问我，我们谁在上帝的眼里不是残疾的病入膏肓的呢？他还愿意爱我们，这不就是恩典吗？若不是恩典，你无法想象从1991年到现在，在这片曾经沼泽遍布、蛇虫鼠蚁成灾、半夜还偶有河马和鳄鱼出没的地区，曾是世界上第一例艾滋病的爆发地，以三多著称，醉鬼多、妓女多、艾滋病多，没有自来水、没有电、没有公路和通信设备。一所远超非洲标准的孤儿院是如何被建成的？钢材、油漆、机械都是装在大集装箱里从欧洲经货轮运来的，而木料、石料是当地上乘的，设计和监工的是几位退休的德国高级工程师。2016年，当地发生了一次5.9级地震，震中距离孤儿院仅25公里，死伤100多人，周围很多房屋倒塌，唯独孤儿院的房子连漆都没掉几块。2016年圣诞回国前，我在房间收拾东西，院里的少年们知道我要走，接二连三地跑进我房间，有的一声不吭，闷着头帮我打包，悄悄撇过头去擤鼻涕，有的干脆动也不动，就那么坐在床头哭得稀里哗啦。他们不约而同地问了我一些相似的问题，在生命的不确定性面前，我们究竟该怎么活下去？像你和其他家长们所说的那样有信心有盼望地活下去吗？这些少年都在上好的基督教氛围里长大。院长约翰内斯不仅是大家的非洲爸爸，也提供充足的属灵食物和遮盖，他在镇上建立并牧养的教会有700-800位会友，院里每所房子的妈妈们都是教会的成员，由他亲自训练、精心挑选，确定是真正对服侍孤儿有呼召。除此之外，1周2次全院大聚，每天每所房子里都有家庭敬拜和祷告。总之，属灵活动非常丰富，但个人与神的关系仍然深浅有别。突然间，接二连三举行的葬礼让死的道理活起来，他们开始提问。为了激发他们继续思考生命的意义，我趁他们放假挨个带他们回去看看自己的老家。他们的老家都在小村庄里，近的步行半个小时，最远的要搭面包车、换摩托车再走路进山，至少大半天时间。有时能找到家里仅剩的要已经弯成了虾米的外婆，有时发现几个因为穷得自身难保无暇理你的叔侄，有时花几个小时打听到一个亲戚，找过去看到的仅仅是几块破墓碑。少年们左顾右盼，默默把那些破烂的小土房和光溜溜脏兮兮满地乱爬捡垃圾吃的小孩看在眼里，回到院里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吃不好，总会在几天后跑来敲门，对我说出大意如下的话：老师，我觉得上帝实在对我太好了，有的吃有的穿，还有最好的学校上，又全都不花钱，没父母的小孩那么多，为什么偏偏我被选中呢？我自然回答不上来，世上那么多贫穷的、瞎眼的、失智的、早夭的，还有那些战火过后流离失所、衣不附体的，为什么非得是我四肢健全、有衣有食呢？
走过熙攘人群，踏遍海角天涯，找不到一份爱像耶稣。他抚慰我心，他怀抱我灵，刺不透的、不求回报的爱情。爱到为我降生，爱到为我受死，
这首《为何对我这么好》来自盛小梅。整个机构的总负责人瓦尔纳先生是我们的德国爸爸。40年前，他作为宣教士来非洲的时候还是小伙子，没想到在这里结婚安家，转眼已经快70岁了。他最先是被呼召到南非宣教，认识了同样来自德国的宣教士瑞基娜，两人婚后辗转待过津巴布韦、赞比亚。28年前，在他们的第三个孩子出生时，才在坦桑尼亚定居下来。初到坦桑尼亚时，我先在他们位于达士的家里待了2个月，帮瓦尔纳先生整理资料，帮妈妈瑞基娜做饭做家务。他们基本上每天都要接待来自四面八方的牧者、同工、各类慈善机构的工作人员、各国志愿者、慕名而来求助的孤儿寡母等等。有时访客突然到来，必须准备20多人的饭菜，从切洗、煎炒到最后洗碗，时常不知不觉就耗掉大半天的时间。达士是典型的热带海洋性气候，偶尔吹来一丝风都是又黏又咸的，厨房里只有一个小风扇，还动不动就停电。我刚开始时心里常有埋怨，我大老远跑过来做饭，什么服饰都没有参与，还不如在国内继续当我的记者更有意义。妈妈瑞基娜大概看出了我的问题，她没有苦口婆心地教导我，而是给我讲了一个她刚来非洲服饰时的小故事。那时她不到30岁，在南非举行的大型露天布道做后勤服饰，属奉献款，几万人的集会，绝大多数都是村民渔夫，他们所能给的只有硬币和又皱又湿的旧钞。你能想象差不多10个麻袋的硬币和小钱堆在你面前时那种心情吗？妈妈瑞基娜皱着眉头笑出声，那股味道，麻袋口一松开，你恨不得弹出几米远。她用手在鼻子前扇啊扇。人群散去后，她和几个姊妹钻进堆放麻袋的小帐篷，直数的手指发胀，脑袋发晕，心里也免不了生出怨气。上帝难道不是召我来做福音的事工吗？在这数钱，一数就是大半天，算什么呢？直到有一天同工会上，布道团的主讲牧师特别提出要为管理奉献的姊妹们祷告，我到现在还记得他说的话，他们数的那些又脏又臭的钱不是钱而已，而是非洲信徒们对主耶稣的爱，这些钱经他们之手成了使耶稣之名能在非洲广传的重要载体，他们所做的功是大蒙纪念的，我们每个人所甘心为主做的也都必然是这样。妈妈瑞基娜说，我一下就流泪了，为自己的自私和狭隘在主面前认罪悔改。从那天起，无论安排我做什么，数再多再乱的钱我都愿意。妈妈瑞基娜笑着对我说，我们所做的尤其是服侍，如果不是心甘情愿完全彻底的为了上帝，那就是枉然的。而他是我们的天父，他明白我们的心思，也明白我们的软弱，他不会让我们白白受苦的。从前我是个好高骛远的人，无论是信主前还是信主后，都一心只想做大事，直到来到了坦桑尼亚，天父太清楚我身上的棱角和利刺，只会伤人且自伤，所以让我先在德国爸爸妈妈家里待上2个多月，学习生命的功课，亲眼见证他们如何进到幔内进食祷告，与神相交，出到营外骁勇善战，打那险恶却美好的仗。坦桑尼亚是联合国公认的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爸爸瓦尔纳这20年间在马赛原始部落里面对的是部落人观念极其闭塞，完全没有教育，那就干脆修建学校，干旱的一年只有10天左右有雨水，那就想办法钻井搞饮水灌溉系统，巫师巫婆成灾，那就自己传福音建立教会，每次只要有人问到关于如何在这样的环境中得胜，他们的第一答案永远只是2个字，祷告。他说，没有祷告，我根本不可能待在这儿超过5年。他们夫妻二人给我们这些从大城市出来，最初只会用脑子信主、分析主的年轻志愿者们最好的忠告就是，祷告吧。对待爱人，那是最温柔的深情，对待敌人，却是最锋利的武器。我自己好多次在夜深人静时流泪反省人生，这样的选择到底是因为我过厌了大城市里的油腻，来这里找世外桃源，还是因为这真的就是神给我的呼召， 让我煎熬的并不是衡量哪个决定对我的未来更有利，而是哪个决定才不会让我错失上帝的靶心。尤其是在究竟要不要继续留在奇蒙多儿童之家服侍的问题上。前些天我到达市出差，遇到院里长大的两个小伙子，他们兴奋地跟我打招呼，两人都在达师大学上学，一个音乐系，一个电子工程系，从被人遗弃到考进东非最好的大学，20年间的曲折和翻转好像很难找到字句来形容。看着他们脸上的朝气，我心想，谁会猜得到他们是孤儿呢？看着德国爸爸妈妈，40年过去，虽然他们穿当地人的衣，说当地人的话，吃当地人的饭，却还是客旅，是寄居的。他们已经到了即将退休的年纪，问他们退休之后有什么打算，他们总是耸耸肩膀，微笑着说，上帝怎么打算的，我们就照着做呗，反正也没有太多行李，他随时呼召我们去下一个地方，我们第二天就可以动身出发，说不定是中国呢。
要像流云流浪天边，不要像浮萍漂浮水面，他们不问方向如何分辨，刹那间踪影就消失不见。
这首劝来自天韵合唱团。我亲爱的朋友，您现在的生命状况是怎样的呢？在听到陈幼黎姊妹讲述的非洲孤儿院里的故事，您有什么感触吗？每个人的生命都是神所赐，也都是神所宝贵的。蒙神呼召，有回应他呼召的生命，是有意义有价值的。陈幼黎姊妹还有幼黎姊妹提到的那些在孤儿院服侍的人们，他们的生命，他们的选择，有没有给您一些启发呢？欢迎您跟我们分享。我们的邮箱地址是想起你的汉语拼音 HN 良友的汉语拼音.net，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想起你。感谢您今天的收听，我是冰燕，我们明天每当想起你节目再会。
他们不问方向如何分辨，刹那间踪影就消失不见，你可知道世界。